接下来是正道时间，各位手上有一份正道讲章，我所定的主题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出自路加福音五章四节。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首先进入第一大段引言，我们要从基督教的三代经文，三代经文就是每三年轮一次的有人基督教会已经设定好的经文，引导大家去读经。今天主日的四段经题，我们要从这四段经题来分享。第一段，神的话过于他所应许的，出自诗篇138篇第二节。这篇呢，它的意思大致上是神的意念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以及道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是福音的应许，超过我们原本所想的。第二段，我可以差遣谁呢？出自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意思大意就是我们要求主，要求我们的神差遣我们，我们要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交代给我们的大使命。第三段，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出自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大意是我们所有的信徒应当装备自己，做好福音的预工，福音的土壤，让那些土壤所成长的种子是20倍、30倍、60倍的，让我们传福音就如同得人如得鱼。那么这得人如得鱼，这预备的福音的预工，也就是我们第四段所讲的主题，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么刚才漏了一段，是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就是要装备好我们的灵命，使我们的脚中非常的佳美，去能够传福音报喜讯。所以这四段呢都有所关联，都是有关福音是主题，是我们的中心议题。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第一小段，神的话过于他所应许的，出自诗篇138篇第二节，我读给大家听。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或翻译成为超乎你的名声。这里所提到的神的名的意思，就是指神的属性，他的本质，神的性格性情。我们曾经做神的属性分享过很多次，神的名被显为大，是因为神本来就是超绝的神，他是伟大的神，因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神的话在这几段几节经文里面是指神的应许，也就是神自己的延伸，也就是神他自己。神对人类救恩的应许，神的意念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甚至高过我们原先的所求所想。我们原先的所求所想只不过是求神赐福分给我们，让我们福杯满溢，但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样的救恩的应许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这样子反映出神爱我们的心。在创世纪12章3节这么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基督的来临，他的出生应验了神在旧约中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这么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产业就是神国，我们在神国中有份。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的后裔。肉身，凡是肉身生的犹太人并不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将完全实现神救恩的应许，让我们所有的信徒身体得赎，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属灵的身体。神的应许永不改变，他救恩的应许永不改变，对于那些与神有救恩关系的人。至于不信的人，他们就有祸了，在审判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在第三大段里面分享神的不改变性。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小段，我可以差遣谁呢？出自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么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先知应了神的声音，请差遣我。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常常差遣先知说话，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在行事之时，先知们都会遵行神的话语，先知们都一定会回应，我在这里，仆人静听，请你差遣我。即便是有些时候，有些先知开始的时候会表达，我年幼，我没有口才，请派别人吧。那神就是说，我说要你做，你就要做，你口才我会赐给你，你年幼你，我会赐你智慧。甚至有一位先知是约拿，他逃跑了，他不要去做神的差遣的工作，这有意思了，逃跑了，那跑不掉啊，那天地之大，你哪跑啊？神掌控一切，掌控历史时间，他无所不在。大家还记得约拿为什么逃跑吗？他不想去神要差遣，要传福音到那个外邦人尼尼微城，外邦人他不愿意，因为尼尼微人忏悔了，神就赦免了原先要降灾在他们身上。所以祷告，当祷告的时候可以改变神原来的心意，神就收住审判，听了你人的祷告，这就是神后悔了。那我们在第三大段会更多的分享一下。撒母耳上第三章第十节这么说，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应当如此的呼应神，请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福音。我们要去做好福音的预工，让收割的种子成长20倍、30倍、60倍。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应当遵循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接受基督的呼召，他的差遣，要说我在这里，传扬基督的福音到地极，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节这么说，我相信这段话大家都背熟了，耳熟能详了。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是不是大家都背好了？好，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出自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做婴孩意思就是说像婴孩一般天真无邪，当面对恶事的时候我们要天真无邪不去做，当面对神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像要像婴孩的天真无邪去接受天国的福音，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而不是像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些人存在不良的动机，他们追求是在属灵恩赐上高人一等，为骄傲，比方说方说方言，他们认为我会说方言你不会说，我是高人一等，那不对的。保罗特别强调，你如果说方言人家听不懂，你不能造就别人，反而不如那些做先知有讲道之能的人。那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是神救恩的计划在旧约里面没有向人显明，这就是历世历代那些救恩的计划隐藏了，人不明白耶稣基督弥赛亚要降临。这个救恩隐藏的计划像天真无邪的婴孩就显明了，在新约时代像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就隐藏了，人家就不知道这神差遣耶稣基督来救人的计划。天父和圣灵亲自的吸引人感动人，使那些与神有救恩关系的人突然的一瞬间就可以认信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原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他不会体会到这一点，他突然就因为圣灵和天父亲自信任的关系就突然重生了。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重生是一瞬间的事，和被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罪性，所以我们常常会犯罪，我们就要常常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但是我们的重生是一瞬间完成的事情，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人若不重生万不能进神的国，就是这个意思。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人认基督是主的。马太福音11章25节这么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将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事就是神的救恩计划，向婴孩就显出来，向那些天真无邪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你要像婴孩一样接受主耶稣基督。你接纳了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那么天父也必定接纳你。经上说，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我们当今基督徒应当装备自己的灵命成长。这个灵命成长是我们一生一世的事情，一直到我们在世生命的末了才会完成，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继续不断的成长。我们不再像婴做小孩子一样一直吃奶，我们要吃干粮，要吃灵粮，神的话语，使我们具备有传福音 报喜讯的佳美角中。让我们进入第四小段，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出自路加福音五章四节以及五章第十节。另外还有在马太福音上也有讲，我们再待会儿再提。水深之处的意思就是水深的地方，就是鱼群出没的地方。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正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使我们在缺乏危难不足当中看到神，并且经历神的恩典。传福音报喜讯，得人如得鱼，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因为他们看到那些收割的种子20倍、30倍、60倍的成长，那是神和耶稣基督圣灵他们亲自在做工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门徒彼得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当耶稣在被官兵捕捉的时候，彼得这个将来教会的基石竟然三次不认主。那耶稣被抓以后，他又首度发难说耶稣不在了，我去打鱼了。那一群原本就是渔夫出身的门徒也纷纷响应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就散了，门徒就散了。然而经过整夜的辛劳，他们打鱼打不着，只看见耶稣在岸边跟他们说话，那是复活的耶稣啊。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把渔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原本不太愿意，因为是耶稣在说话，他们就听从了，把网撒下去，竟拉不上来，因为做捕获的鱼非常多。西门彼得原先对耶稣的吩咐不以为然，因为他原是渔夫啊，他已经整夜打鱼打不着。但是为了顺服耶稣基督，西门彼得与安德烈还是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可见鱼的丰收的鱼获量是多么的大。这个神迹就像耶稣所行的其他神迹一样，就是要显明耶稣的能力，并描绘出更深一层的事实，就是耶稣的大能大力，他的神迹。正如耶稣所说的，你们纵然不信我，也曾信这些事，这些神迹。尤其是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使水变酒。当耶稣告诉这些渔夫将来要得人，得人如得鱼的时候，耶稣是用这次的奇迹的渔获来描绘他们将来福音事工的果效，得人要得如得鱼一样多。但是我们要知道，传福音的果效完全是在乎神三一真神他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个人能做什么。信靠顺服耶稣基督，必定得着耶稣所赐的恩典和福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必定得人如得鱼。我刚才说马可福音第一章17节也提到这件事情，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不止路加福音提到，马可福音也提到这得人如得鱼呢。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就是福音的育工，我们要去培养，我们要去在好的土壤里面播种，成长种子成长20倍、30倍、60倍。 福音预工是非常重要的，对传福音的工作来讲。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要更多的分享一下我们刚才所提到神的不改变性，神必不至后悔。然而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提到神就后悔了，是不是圣经有矛盾呢？圣经从来没有矛盾，从来不出错误。说我们人所发现，假如发现的错误是编辑上，是编排上，字的排字上的错，并不是神的话语上的错。我们现在给一个定义，神的不改变性的意思。神的不改变性是指神的实存、完全、旨意和应许是不改变的。只有在这四方面，圣经提到神的不改变性，在这四方面不改变性。实存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神的完全是表示神的属性，各样的美好的属性都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我们不可说神在这个时候是仁慈的，在那个时候是严厉的。的确他是，这以仁慈和严厉都是神的属性的整体性，不可分割。神的旨意和应许表明了神在创世以前所立定的计划就是神的旨意，他也一定要执行出来，永不改变。那神的应许指的是神对人类救恩计划的应许，永不改变。圣经所说神永不改变就是这四方面，其他当提到神的后悔，我们待会分享一下什么是真的后悔。我们定义完了神的不改变性之后，我们要另外了解一些事情。神确实会有行动和感受，而且神在回应不同的情况时候会有不同的行动和感受。比方说尼尼微城本来要40天大灾祸要降临了，要毁灭所有的人，但是全城的人悔改，那么神就怜悯这些人，听了祷告，收住审判，神就后悔了，不把原来要降的灾降到尼尼微城的人身上。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神在回应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行动和感受。我们作为一个被造的人，不可以说神啊，你说在圣经某个地方你说你永不改变，你怎么又后悔了呢？我们不能够说这句话的。圣经叙述神的后悔是尼人格的话语，指出神对悔改之人充满了感情的回应和行动。神的连续忧伤，不同的行动和感受，而且这是神尼人格的话语，让我们去了解神。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语言思想思考有限。圣经上有关神的不改变性与后悔这两方面的话语都是对的，圣经讲的话都是对的，从不矛盾。对人来说听起来好像是神改变了，但是神是使用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启示神自己的心，他的怜悯，他的同情，不能完全以人有限的角度、有限的思想来解释超绝无限的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第一个尼人格语，神用使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神有不同的回应，所以神说他就后悔。当神用大洪水淹灭了所有的人，指出了挪亚八口之家，他后来神说我后悔了，以后不会再这样子灭绝人了。神是怜悯人、同情人，不同的行动和感受让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人的悔改暗示我们先前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的有限来说神先前也是有错的，所以他悔改。 不能够把神放在神要对人负责的位置上。神是超然至高无上的神，他有无限的权柄，他有无上的主权，全权自由的旨意，我们不可以去窥探神的权柄。我们现在可以对神的不改变性和神的不知后悔和他有时候后悔的事情就可以了解了。最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结语，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完全实现神救恩的应许，信靠顺服耶稣基督必定得着他的恩典和福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必定得人如得鱼。我们所要传福音所要做的是福音的预工，播种在好的土壤上，成熟，让收成的果子20倍、30倍、60倍。感谢主，今天的福音，我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那座宝座的及羔羊，阿们。